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，作者贾奇，第八章第七集，直面内心需求，闲聊要掌握技巧。聊天是一种交换意见、思想以及情感的沟通方式，在职场中也十分常见，特别是对于管理者和下属来说，聊天能够增进彼此的关系，能够润滑严肃的关系，还能够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。有些管理者不愿意和下属聊天，认为有失身份，还有的管理者认为和下属缺乏共同话语，也就懒得聊天了。从表面上看，的确没有什么影响，但当下属提出辞职时，管理者才会突然觉得自己并不了解这个下属的个人情况，也没有除去工作之外的任何私下交流，即便想要挽回，也不知道如何开口。《傅雷家书》中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：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，不是空唠叨，不是莫名其妙的闲扯，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。第一，我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、讨论音乐的对手；第二，我想激出你一些感想，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；第三，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，尤其思想；第四，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，做面忠实的镜子。傅雷先生用了不多的笔墨，准确地揭示出了长辈和晚辈、上级和下级的两个沟通技巧。第一个技巧是以平辈自居，而第二个技巧则是探明对方的真实动因，通过同理心培养信任感和默契。这两个技巧用在当今职场上也是很实用的。比如，当你团队中下属工作效率低下，与其劈头盖脸训斥一顿，倒不如坐下来好好和下属谈谈，询问对方是否遇到了什么糟心的事情。运用类似的话术，不仅能够减弱下属的心理防御，还能够快速地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有助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和进取心。管理者和下属聊天看似漫不经心，但这也是需要操作技巧的，因为这种交流和同事之间的聊天不同，它不是为了消磨时间，而是为了从侧面去了解一个人的思想、行为、兴趣爱好等。更重要的是要探知下属在想什么、需要什么、顾虑什么。只有全方位地了解了下属的心思，才能知道运用怎样的话术以及谈话的内容。善于和下属聊天的管理者，能够在谈正事时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心理，也能够更有效地说服和引导对方。聊天要注意三个问题：内容、场合和时长。管理者和下属的聊天话题一定要谨慎选择，不能以团队内部的八卦新闻为话题，因为有的管理者喜欢通过下属去刺探一些情报，殊不知这在无形之中降低了管理者的身份和形象，也并没有实际意义。聊天的场合也要谨慎选择，不能在工作区域和下属旁若无人的聊天，这样会让下属觉得你没有正事，也不要在下属下班之后抓住不放聊天，这样会引起对方的反感。最好呢，是在午休时、会见客户的路上以及一些团队活动期间，恰当的氛围会让下属愿意为你敞开心扉。聊天的时长也要控制好，过长的交谈可能会引起下属的疲惫，而过短的聊天又不会起到作用。如果是工作闲暇时间段，那么最好是控制在10到20分钟，如果是集体活动的时段，可以控制在30到50分钟。当然，这是要以是否聊得投机和尽兴作为参考标准。聊天时需要注意，如果冷场是非常尴尬的，所以管理者要学会及时转移话题，转向大家都熟悉和了解的范围，而且能够让下属提出意见和观点，切莫转移到对客户、对同事的个人看法上，这样下属是不会放开交谈的，也会怀疑管理者的动机。另外，管理者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冷场，是不是下属不愿意和你聊天， 如果对方表现出被动的回答，那么就要及时终止聊天，因为聊天的目的是为了拉近上下级关系，如果引起对方反感，就要停止。以上都是管理者在和下属聊天时需要注意的内容，但是更关键的技巧是怎样巧妙地和下属聊天，引起对方的兴趣，让你们从上下级的关系中暂时解脱出来，处于相对平等的一种状态中呢？第一点，要学会关键词展开话题。很多管理者和下属沟通时，常常会使用封闭式问题和为什么式的问题。第一种问题，下属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，而第二种问题，下属回答的往往是违背内心的假话。所以管理者要避开这两个尴尬的提问方式，要通过确定关键词来展开。比如最近电影院热播某一部大片，管理者可以这样问下属：听说很多人都在吐槽这部电影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或者是这部电影我看了，我觉得翻译很糟糕，你认为呢？这样的开场方式能够引起下属的兴趣，能够自然而然地将话题进行下去。相反，如果管理者这样问，就会很尴尬了。你认为这部电影怎么样？或者说，你看了那部电影吗？这种问话方式只能得到没看、还行这一类的回答，让话题无法继续。第二种，开放式的聊天。通常，如果一个人对某个事物感兴趣，当你把这个事物拿走之后，会进一步引发他的兴趣。所以开放式的聊天是在沟通中埋下没有说明的内容。咱们还是以看电影为例，管理者这样评论电影：我觉得呀，主人公太弱了，没有担当，不然某某某就不会死了。下属肯定愿意积极讨论。这时候你可以话锋一转：难道你没发现这个主人公很像咱们培训时批判的那个反面典型吗？使用这种话术，让下属将反面典型和电影人物联系在一起，会关心怎样做才能成为团队中的优秀分子。这就巧妙合理地将工作和生活联系到了一起，下属也不会觉得突兀。第三点，寻找共同点。有的时候啊，聊着聊着难免会有话题内容枯竭的时候，管理者要学会主导沟通气氛，寻找和聊天对象的共同点。如公司新来了一个同事之后，管理者可以说：你知道新来的某某某和你是老乡吗？下属自然会询问一些有关于新同事的一些情况，这时管理者可以巧妙地插入一句：其实我和你们也是老乡。这样既能给聊天注入一些意外的惊喜元素，还能够用相同的地域文化拉近彼此的感情。反之，如果管理者生硬的开场，就会很尴尬。比如我听说你是某地的人，巧了，我也是。这样的聊天方式，下属基本上没有谈论的空间，只能产生更多的冷场。第四点，多用讲故事的方式。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段子很多通过故事的形式传播，受众很乐于接受。其实在聊天中，故事也是非常受欢迎的。管理者和下属聊天时，不妨将一些本来趣味性不大的话题包装成故事来进行，这样能够收到更好的聊天效果。比如管理者可以拿办公地点作为话题：你知道咱们这个楼建之前是个什么地方吗？你绝对会想不到。用办公地点作为话题为引申点，比较合理自然，接着引入茶余饭后的聊天内容中，下属会认为你是真的抱着闲聊的目的接近他，一定程度上会减轻下属的紧张感。其实在互联网时代啊，人与人之间是不缺话题的，特别是面对年轻的下属，管理者可以从各个角度切入话题，通过闲聊拉近关系，发现下属工作之外的某些性格和行为特征，将这些信息录入脑中，就可以对团队成员分门别类，日后在安排工作、下达指令和处理纠纷时，这些信息就有了用武之地，能够全面提升管理者的沟通能力和管理水平，将团队的人心充分激活，引导下属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奋斗。本书到这里就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